我们这时候，我们要预备心的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感谢主，保守他的仆人张士恩牧师，今天又和我们同在。他保守他，上帝保守他身体健康，也有充满着一个活泼的灵命的来传讲上帝的话语。在把时间交给他之前，我读一段经文，诗篇第十五篇，也就是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所以你在家里，你打开圣经，我们翻开诗篇第十五篇。诗篇第十五篇，而我们今天的讲题是住在基督里的人是谁呢？好，十五篇第一节这么说，耶和华呀，谁能在你的帐幕里寄居？谁能在你的圣山上寄居呢？就是行为完全，行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诋毁人，不恶待朋友，也不毁谤他的邻舍。他眼中藐视卑鄙的人，却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他起了誓，纵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拿自己的银子放在起立，也不收贿赂陷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不动摇。我们这时候把时间交给上帝的仆人张士恩牧师。
再次跟大家说平安，谢谢主席刚才为我们读了诗篇第十五篇，他用的是新的这个版本，我仍然是用和合本。诗篇不太长，请听我再用和合本读一遍。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正，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舍。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他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今天我们都在都不能够来到礼拜堂，我们都在家里聚会，或者在我们生活的任何一个地方，借助这一个视讯，借助这一个网，这个网或者这个线来敬拜，我们称为网上或线上的敬拜。那么我们没有来到神的殿，那么这里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我们在家里聚会，我们是不是仍然在主的帐幕里面？我们仍然是不是住在圣山？其实帐幕跟圣山在这里都是表示神与我们同在，神跟我们在一起，在一起。用主耶稣的话说，就是我们在主耶稣里面。主耶稣在地面的时候曾经教导门徒说，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我在他里面，他们在我里面。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那么 借着我的话，你们借着我的话，你们就住在我的里面的。那么，所以今天基督徒虽然今天我们不能来到教会，我们在自己的地方聚会，那么其实我们仍然可以是在主耶稣里面。那么这句话的这诗篇的第一节，我们也可以这样问，这里说耶和华，谁能寄居，谁能在你的帐幕住居住，谁能在你的圣山居住呢？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问，主耶稣啊，神啊，今天谁可以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在想，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耶稣说，借着他的言语，我们就在他里面了。那么今天其实每一个时刻，主耶稣都在我们里面。当耶稣升天之后，他差遣圣灵降下，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他接受圣灵的洗。当一个人是先接受了圣灵的洗，或者圣灵的浇灌之后，他就可以信主了。所以是上帝发动这个救恩。今天神要拯救人，神就让他先接受圣灵的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差遣圣灵，或者圣灵内住在他里面，圣灵内住在他里面。这是我们常常这么说的，许多的主的牧者常常在讲台上提醒，其实每一天每一个时候，每一刻钟，每一秒钟，圣灵都没有离开过信徒，每一个信徒都有圣灵与他同在。但这里讲的圣灵虽然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圣经说的。我们可以把圣灵啊放这个撇在一旁啊，撇在心里面的一旁，我们可以靠不让他来引导我们的人生，我们可以自己来主动的来引导，来过我们的喜欢过的生活。这也是圣经这样的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些诗篇来问，谁可以住在神里面？谁可以居神的圣山，神的帐幕？也就是说，谁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答案就在第二节到第五节。这里我们如果把这个答案第二节到第五节的这些话分析一下，我们大概可以得到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形式，第二方面是说话，第三方面是为人。那么如果在这三方面照着圣经这么说，我们知道神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也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可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肯定耶稣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让耶稣来引导我们的人生呢？那么我想这边我们可以用这三件事情来测验，来考验我们一下子，我们是不是真的让神住在，是真的是神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引导我们的人生呢？首先这里第二节说，就是行为正直，新一本大概是说完全。那么如果正直跟完全的话，我觉得用正直的比较好，因为行为完全，照着我们的神学观点，我们一生在这个地面上是永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我们一直要到有一天，当我们日子结束之后，我们借着死，我们进了死门，我们才可以从不完全进入完全。 所以其实与其说行，与其翻译成行为完全，我觉得保留行为正直更好。正直就是表示不弯曲。那么我们有时候做事啊，表面上正直，但其实骨子里啊就是弯曲的。只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当我们说啊，我要捐血，我要去捐血。今天啊，很多人受伤需要捐血，好了，我去捐血，这是正直的行为。可是，在捐血之前，我们却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哦，我去捐血，为什么我要捐血？因为我要做一件善事，当然没有错。可是，在里面有一个隐藏的，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我们会说，我们可能不去理睬的原因，我们在里面我们会想，哦，今天我捐血给别人，有一天可能我也会受伤啊，有一天我可能也需要血液啊，所以我今天捐给人，有一天呢，可能人家就可以捐给我了。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时候，我要去捐血没有错，可是当你带着一个今天我捐血给人，改一天我也可能也需要人家捐血给我，其实这就是在正直的行为中有一点点的弯曲了，这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的。所以这里要我们行为正直，做事公义，我想把两句话合起来讲，行为正直，做事公义，那么这是我们的形式。那么什么是公义？我讲过很多遍了，公义是人所得的应该给人，神所得的应该给神。今天神应该得到什么？神应该得到我们的敬畏，神应该得到我们的尊崇，今天神应该得到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他。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敬拜来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敬拜神。虽然现在不能够到礼拜堂，但是我们在家里借助线上敬拜，这是公义。那么人所得的应该给人是什么呢？今天孩子们应该得到父母亲的爱，那么父母亲应该得到孩子们的这个尊敬跟孝顺。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孝顺父母，这是不公义。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的孩子，这是不公义。丈夫要爱他的妻子，妻子要顺服他的丈夫，这是圣经所教导的。但是今天丈夫没有爱他的妻子，而妻子也没有顺服他的丈夫，这就都不是公义。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报纸上常常有很多的纷争，我们分析一下子，原来都是人行不公义。像一个工人，请他来，他在家里帮你做家务，他没有尽他工人的本分，没有把家务做好，这是他的不公义，工人的不公义。而主人呢，主人没有让他有足够的休息。有时候我们看到说，哦，每天主人给他吃两片面包，那么就让他做工，从早上五六点一直做到晚上整十点十一点，那么十二点，我们想到这就是主人的不公义。主人所得的，工人应该给主人；工人所得的，主人应该给工人，这是公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行为正直，我们做事公义，第一，神，我们就是住在神的圣山里面，我们就住在神的帐幕中，也就是我们是属于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像圣经继续说了，这里有四句话。第一句，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不随火就是不跟着众人毁谤邻里。我在想，这第二点就是指着说话。 我们想到从说话当中我们就可以考验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不错，主耶稣今天已经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让圣灵让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居首位，居首位。所以这里可以一个考验，心里说实话的人，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实话，什么叫心里说实话？说实话是口说实话，可这是心里说实话。我就想到在讲话的事情上啊，我们常常有人说这是一个灰色的地带。举个例子说，我们读圣经，然后认真读圣经，读了摩西五经之后，我们读到耶稣亚记，我们就发现读到耶稣亚记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有一个困难，这困难我们一直解决不了，就是耶稣亚有一天差两个探子到耶利哥去了。他就来到一个妓女拉合的家，结果耶利哥人知道了就通报，所以耶利哥王就派人来要找这两个探子，来到了拉合的家，探子拉合把探子藏起来，那么那些人问探子有没有在你这个地方，拉合我们看见他就说没有，他们走了，于是他们就去追。而拉合呢却怎么样，把那个探子从他的窗门口用绳子把他垂到城下放他逃走。然后我们再看到圣经说以后说拉合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在查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发现拉合竟然是耶稣基督肉身的一个先祖。所以我们就很奇怪，他明明说谎啊，他明明说谎，那我们怎么解决？我想这里心里说实话的人，就是什么？就是当他讲话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做一个很大的这一个考量，做一个很大的这个分析，做一个很大的心里面来思想。到底我是该隐藏他还是放了他？从圣经后来的记录我们知道他这样做呢是对的，是对的，可是他不说实话怎么办呢？但是这里说心里说实话，今天我们实在需要心里说实话。有时候我们跟人交往，我们跟这个人讲话，这个人就讲了一句话，把另外的一个人，比方说 A 跟 B 讲话， B 讲了一句话，他提到 C， 提到 C 的时候呢，用一些如果让 C 知道，让这位 C 知道的话， C 一定会产生很大的纷争。可是这句话 B 跟 A 讲的，就 A 不久之后 A 跟 C 碰头， C 问某某人有没有跟你说什么，他昨天找你，他有没有，他昨天在办公室跟你谈话，他有没有说什么。哇，现在来到一个问题了，你说实话吗？你说实话必然引起这两位，就是 B 跟 C 很大的纷争，因为这个话是不能够讲的。但是你不说吗？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心里来考量了。你在想，我这句话，我把 B 跟我讲的话讲了，这个是 A 这个把 B 跟 B 对 A B 跟 B 论 C B 论 C 的话讲给 C 听的话，我这个 A 必然带来了办公室也好，家庭也好，或者在教会也好，会引起很大的纷争。因此我们需要心里说话了，我们就必须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就说是他跟我谈，但并没有 并没有谈什么，有谈话并没有谈什么啊，没有谈什么，他不需要把他论断他的话，或者他这一个对他讲的一些不利的话告诉他。我想这应该是就是拉合的情形。我想这也是这里说心里说实话。如果你口中说实话的话，你一定要讲，因为他你口中说实话，但是这里心里说实话，这是个人的体会。我们真的在这方面呢，有人说是灰色地带，以致有一个名词叫白色谎言啊，就发明了。但是我在想，谎言就是谎言啊。但这里说心里说实话，以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说明，以及以这个拉合的例子，我们想一个在主里面的人，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或者一个有主在我们里面的人，或者是我们在主里面的人，我们需要心里说实话。无论怎么样，我们一定不能够因为我们的言语而带来吵闹、吵架、纷争，求主怜悯跟帮助我们。所以讲话是一个智慧。第二，讲话的另外一方面，他不以舌头缠谤人。缠谤就是说人的坏话，背后说人，这是缠谤。而且我们也不太清楚到底是真是假啊，有些事不知道是真是假，我们不要去啊缠谤人，不要去传话，即使有时候是真的，我们要学习包容。第三，不恶待朋友。这里为什么放在不谈话这边呢？我在想，第三是恶待朋友，跟朋友讲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跟朋友讲话，因为我们的强势，因为我们的霸气，我们常常会强词夺理，我们常常会叫做咄咄逼人啊，咄咄逼人，甚至我们会很大声，我们常常靠着我们，因为我们强势嘛，因为我们这一个有霸气嘛，所以我们常常用我们的大声来赢过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不恶，这就是恶待朋友。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跟人谈话的时候真的不是恶待朋友。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是这个华人的这个固有的一种的这个伦理教导啊，得饶人处且饶人，求主怜悯我们。讲话的第四部分，刚刚说心里说实话，刚刚说不要以舌头来缠谤人，就是我们要勒住自己的口，勒住自己的口。圣经也说，我们如果能够管制我们的这个嘴唇的话呢，这个舌头的话呢，我们是完全人。圣经也这么说，我们知道这很不容易，我们需要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然后第四，不随讲话的第四方面，不随火毁谤邻里。随火是什么？跟着众人，跟着众人。在今天这个情况是更加的激烈，因为我们常常会在互联网上、优管啊这些视频上找到许多的、听到许多的这些话语。那么我们常常说假信息，过去没有这种情况，现在有法令啊，有法令，在这一个管制这个信息，特别是假信息。而且常常我们也看见一些带领人要叫一些人在网上发出的一些信息的时候，要他们把信息收回或者道歉。我们想这就是有人在发信息，发假信息。那么我们不论他是信息是真的是假的，如果这是一个对人不利的信息，求主怜悯我们。这里说不要随火毁谤邻里，不要随火毁谤你，除非 我们根本不知道，很多的信息根本不知道是真是假，我们只能够不随火，不跟着众人来，不跟着众人来毁谤别人。所以那句话，谣言止于智者，谣言到了一个智慧的人呢，就停止了。谣言止于智者，那句话也要常常来提醒我们，这是第二方面。所以第一方面是行事，第二方面是说话，到了第三方面是为人，那是第四节、第五节。第四节怎么说？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匪类当然是指作坏人，而坏人有很多种，坏人有很多种。匪类就是不正直的人，盗贼是匪类啊，还有呢，这些常常啊做一些作乱的人都是匪类。到底这里我们要怎么规范呢？所以当我们两句一起读的时候，他眼中藐视匪类，一个住在神里面的人，一个住在基督或者住在神的圣山帐幕里面的人，他眼中，这个人是眼中看不起匪类，藐视、轻视、轻看匪类。跟着下面一句，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匪类，我们把它定义，把它局限在就是不尊重，就是不敬畏。什么是匪类？一个不敬畏耶和华的人就是匪类。有时候我们在基督徒，无论在哪一个社会，基督徒都是少数。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一个社群呐、啊、一个社群呐、啊、社区啊、群体啊，基督徒是多数的，没有。盼望只有在盼望教会里面，真的是基督徒多数。盼望，我们看到有时候连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也是少数的。有人说这个基督教国家都是基督徒，不是的。今天好几个基督教国家，你们看，他们真的也是基督徒是少数的。所以在哪一个群体、哪一个社群，哪里都是一样。那我们这些人呢，求主怜悯，我们是敬畏耶和华的人，让我们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们是不虚假的，我们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可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你会看到有些人会很尊重你。尊重的方法很多，比方说我们到一个社区，我们到一个聚会的地方，一个宴会的地方，主人家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他特别的，他是很尊重，他虽然不信，他尊重基督徒，他说你信主哦，好，我们今天呢这里我们有酒，但是我们呢尊重你，请你我们这里因为你来了，我们不用这个浓酒，我们这里叫做色酒啊，浓酒，那我就用清酒了啊，就是啤酒这类的啊，因为你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所以呢，但你也不必喝啊，你也不必跟我们水火来喝这些酒，你就是喝清茶，喝汽水。我想这样的人就是什么尊重的、敬畏耶和华的人。有些人会说噢、哦、我们这里呢当然我家是我家是这个非信徒，我们有一些祭祀，在之前有一些祭祀活动。那么你当然不必参加，然后呢我们所给你上的菜呢都是怎么样，我们特地把它分别出来的。我想我们不是讲这样做到底是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啊，但是我想他们真的就尊重了什么， 尊重了我们这些敬畏啊神的人，给我们有很大的什么，给我们有很大的这一个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啊，有很大的还是心里面有很大的这个释放啊，没有这么压力。可是有一些不是，诶，吃啊，你们不说是偶，你们不说偶像是假的，为什么不敢吃啊？我喝了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喝？耶稣也这个变酒给人家喝嘛啊？那么我们就看见两种人来看呢，你就知道谁是更尊重我们这些敬畏耶和华的人。那么这里就是把这些不肯尊重耶和华的人呢，当作是匪类，不肯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不是尊重耶和华，是不肯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所以基督徒，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受人尊重，人应该尊重神的儿女。人他可能不认识神，他不信神，他应该尊重神的儿女。圣经是这么说的，这么要求的。好了，现在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尊重我们的这一个地位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神的人，我们是耶稣的信徒门徒，别人当尊重我们，而我们尊重不尊重自己？今天许多的神的儿女糟蹋了自己的身份。恳求恩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自己也不尊重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行事为人一点都不跟蒙召的恩相称的话，其实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什么？匪类。如果我们的行事为人跟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完全不相配的话，我们领受恩典这么多，赦罪的恩典，可是我们却怎么样？仍然是放纵，仍然是犯罪，仍然是生活一点都不检点，其实我们就等于是匪类。主怜悯我们。所以接下来，谁可以住在神的圣山里面？他说发了誓，虽然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前面来到了这个敬畏，要尊重神的，要尊重神的这个儿女，神的儿女要被人尊重，自己要尊重。现在是来到神的儿女要信实，他发了誓。今天我们不常发誓，不，我们今天常签约，常签约。当我们签的这个合约签约，我想如果用生活来说，如果我们已经结婚的人，我们一定怎么样，签过一个约，就是婚约。这一签下去的话怎么样，就是等于这里所说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圣经让我们看见神是什么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当他跟亚伯拉罕一立约，他就怎么样，遵守。他拯救亚伯拉罕的这一个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以撒的子孙，当然子孙拯救到底。今天神跟亚当，神造人的时候就跟人立约了，他跟亚当，人类的代表亚当，立了个什么约？立了一个工作之约，就是说亚当要借着完全守神的诫命，完全守神的吩咐，他就可以得到生命树，他就可以他就可以得到永远的平安。可是亚当背约，圣经说亚当背约，这个是何西阿的圣经说到亚当背约。我们记得亚当自己只是当时自己一个人，他怎么跟谁签约？就是其实他跟神签了工作之约。他一背约的话，所有的问题就来了，死亡啊，愁苦啊，一切的问题都来了。神没有背约， 神就借着耶稣基督来完完全全顺服神的这个旨意。所以有人说他就成了为我们立了这个救恩，为我们设立救恩。有我们说这个救恩叫恩典之约，其实是的，这个救恩对我们来说是恩典之约，对耶稣来说是什么？是工作之约。工作就是耶稣完全亚当没有办法，第一位亚当没有办法完成的，第二位亚当就是主耶稣来了替完成了这工作之约。所以我们看见神一直的在这一直的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答应的人，我们不应随便在做不到的情况中不应该随便这个答应人什么。但是如果真的是我们曾经答应了，这里说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这个就是一个叫做信实，基督徒信实。有人说中国的山东人很信实，他只要答应你一件事情，他胸膛打三下，他无论怎么样呢他都要承担那个责任。我想基督徒呢，今天我们是靠签约黑白，基督徒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追求到有一天根本不需要黑白，我们一讲话我们的话就是信。就好像中国人有一个意愿，中国，所以中国字的信是什么呢？一边是人，一边是言语，所以人言为信，对不对？一个是人，一个是言语，人言为信。也就是说我一讲话就成为怎么样，成为一个约，成为一个信实。当然这很不容易，不过这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要求，给我们这样一个标准，很不容易，但我们要靠主。如果样样事情说不容易做不到，不是不容易，但靠主。多年来人生的经验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承担了一些有时候感觉到很难承担的诺言的时候，我们后来发现其实神因为我们愿意遵守诺言，神也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恩典，能够来遵守这个约，这个诺言。感谢上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再来第三点，他不放在取利，在行事为人，在为人这方面他不放在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这是来到金钱的问题了，不放在取利。当就业的时候他们是一般上不许放债的，也不许取利的。可是今天跟今天的我们的整个社会的情况不一样，今天如果没有放债取利，银行不放债取利，我们都没房子住所以今天的情况不一样。我想这里我们应该是这样的，继续的来以今天的情势来看。今天虽然基督徒在人与人之间，如果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就好像现在在疫情的当中，真的有人真的很辛苦，因为失业了真的很辛苦，主怜悯我们。如果我们有恩典我们曾经想过，如果我们这次我们领受了这600块，600块不多，对一些人是很重要，可是对一些人600块他可以不要拿他可以不要拿。那么如果他这样的话，有人就把他捐回给一些机构，这当然好。不过我在想，机构常常有机会得到帮助，在你周围可能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需要帮助。当然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团契当中的我们有团契，我们知道谁更需要，其实我们也可以怎么样，不是借他们就是帮助他们有时候当然有一些人很难来跟我们商量说他要需要很急的需要一些这一个帮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考量以后，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帮助他。常常他可能要求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我们真的是做不到，那我们给他，当作我们的能力给他一些。 那带着一个什么，我们就转，不要放在取利的意思，说我们可以，他既然有需要，我们能帮助他吗？我们能帮助他吗？这就是不放在取利的其中的一个意思。那么第二个意思就是让我们好好的这个使用神给我们的恩典金钱，不要贪恋钱财。提摩太前书说，保罗在圣灵的引导下告诉我们，我们人贪恋钱财就被许多的愁苦刺透了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所以不放债取利，告诉我们再告诉我们不要贪恋钱财，不受贿赂以害无辜。我们更强调的是以害无辜，今天金钱可以害无辜，当然不受贿赂。新加坡的这个贿赂的法令非常的严格非常严格。新加坡也是世界上可以说排名是很前面的那个不贪污的国家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住在这样的一个好的地区。那么这个不受贿赂，就也就是说，因为贿赂是接受人家的好处然后接受人家好处呢，不是单单我接受好处以后我就怎么样，我就给一些人方便，或者我为了这样我就会陷害到一些人，我们就不要这么做。可是我在想基督徒我们都在这方面得胜了得胜了，那么我就想到以害无辜。当我在思想这个应该怎么说的时候，忽然间呢，我就看到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有一个很有钱的人最近刚刚去世他是开赌场的，他刚去世，他就讲一句话很注意，他说我知道开赌场我害了许多的家人，许多人跟许多的人家，许多人跟许多人家，我知道，所以我怎么办呢？我就是拼命做善事，我就拼命做善事。然后我也看到报纸上因为他的善事呢而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宣扬他的善事。可是我一直想不出这个逻辑这个逻辑，因为你伤害的是一些人，是一些人跟一些家，这么多的人你伤害了，然后你赚的钱就来帮助另外一些人，我看不出这有什么这有什么这个逻辑。我看到的只不过是贿赂我们自己的什么良心罢了，贿赂我们自己的良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在钱财的任何在对钱财要负责，不要借着钱财来伤害任何的人，不要借着钱财来伤害任何的人。特别是如果我们是做生意的，让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要公义，想到做生意要公义，你用的钱来买这个东西，我就是要把值这个钱的东西卖给你，如果你用的是这样的钱，我给你的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钱的价值的话，这其实就是害无辜了，这其实就是不公义了。恳求主帮助。多年以前，我忽然间想起五六十年前吧，有一次新加坡，那时候新加坡的钱跟殖民地的钱一起还在用，新加坡虽然独立了，可是那时候还有殖民地的钱。那么殖民地的钱呢，那是英国政府时代的殖民地的钱。忽然间英国政府宣布他的这一个货币贬值，一贬值的话，殖民地的钱跟新加坡的钱等值，相同的币值在使用的时候，这一个殖民地的钱就贬值了。有些人当时消息没有像今天互联网时代消息那么灵通，可是有些人得到消息了，他就怎么样，他手上的就他那天他得到消息，他就赶快把他手上的这个英殖民地的钱英殖民地的钱呢，那么就怎么样，就赶快拿去买东西，拿去尽量的去买东西。我们觉得 我后来我听到有这样的人的时候，我想到这些人就是什么，就是不公义。他已经知道了这个钱，我记得那时候大概是贬值了10%多还是20多。举个例子说，10块钱的新那时候的胡姬票，胡姬花的票10元，跟殖民地的10元在等值使用。他这一宣布贬值的时候，我记得是贬值了10%多还是20多个%，就是说等于7块多钱，好像是原本是10块钱，现在新加坡钱还是10块钱，可是英殖民地的钱已经剩下这个7块多钱。他就把7块多钱，他人家不知道嘛，他7块多钱仍然去买，哇，买很多东西，尽量的把手上的钱用完，因为他知道这个消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这是什么？这是用使用金钱以害无辜。所以我们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里就讲到我们在行事上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在说话方面，在为人方面，我们如果能够遵照刚才这里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说行这些事的人永不动摇。这里他问，前面问谁可以住在神的里面，回应是行这些事的人永不动摇，就是行这些事的人就是永远是在神里面的人。耶稣说我们要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然后谁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谁是耶稣在我们里面的人，就是行这些事的人。求主自己怜悯，借助他的话帮助我们，特别在疫情的当中，有时候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跟一部分人疏远了，好像说我们跟一些外面的人疏远了，可是我们回到自己的家，跟我们的家人怎么样靠近啊，靠近了。那么这个靠近，人与人之间的靠近，有人说产生很多的困难，产生很多困难的原因就是我们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或者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我们并没有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这里就告诉我们，谁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行事如何，是不是正直，是不是公义，我们的说话如何，我们的这一个为人如何。但愿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父，谢谢您，这个诗篇15篇，一个古老的诗篇，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特别是在今天在传染病的期间，借助这个诗篇，古老的诗篇，再一次给我们很现实的教导。主啊，继续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做一个行为正直，行事公义，从心里说实话的人，做一个我们岂是既是吃亏，也要完成我们的这个诺言，做一个我们会管理钱财的人，不在钱财方面来犯罪，来得罪神，来得罪人。主啊，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